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回到开始的那个机器人，我就今天就想特别想抓住那个程医生和吴老师问一下，我就请两位回答一下，为什么达芬奇机器人做个手术要那么的贵？我特别想不明白。那像我来说哈，如果做手术的话，当然程医生他不操刀，是就不操刀。但是如果说因为跟程医生特别熟嘛，你医生跟患者之间还有叫医患之间彼此的信赖，如果你叫我叫一个机器人来给我做手术，微创的。我可能觉得还是程刚给我做我比较放心一些，那更不要说价格上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特别不知道它贵在哪里，它凭什么这么贵。
我等吴老师，我先抛砖引玉一下，等吴老师来回答这个机器本身的问题。那么我回答谢欣这个问题，我想就反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医生的工资要那么高？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就涉及到一个知识的价值的问题。那么达芬奇在整个科研开发当中所投入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那么整个几代的更新，当然就是一个商业模式，本身就带有利润的那个需求，但是它本身的投入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包括这个昂贵不光是制造机器本身和那个程序啊，或者说是那些机械的软件和硬件的开发，那还包括培训医生，因为培训医生每个月能够操作、熟练操作达芬奇机器的这个医生、外科医生，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培训的。那你知道每个医生的培训的时间，包括整个设备的进入医院以后的这个 integration 的这个培训的时间，包括护士啊，这些时间都是属于工作时间。那么你知道医生本身的工作时间就是非常高的，那这样的成本都在里面算进去。那么这些成本最后都是转嫁到这个医疗成本上面去的。所以说做个手术当然肯定要比那个要比人来做要昂贵的多。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达芬奇并不是最贵的东西啊。你知道一个化疗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治疗那个肿瘤的那些靶向药或者免疫药，那一粒药的话就是上千万、上千几上万的钱。那么一个疗程的话都是几十万人民币或者几万澳币。那这个是有人说为什么一粒药要那么贵呢？那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不是说物质本身的问题，这是物质所延伸开来的知识成本和所有的开发成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昂贵。那么我还请吴老师自己来说这个机器人方面的问题吧。
刚才已经从我们这个其实从 IP 和知识产权的角度研发投入这种它，所以从人的成本，我们这个大的这个人的范畴的成本讲了。那吴老师从机器的角度跟我们讲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医院待过，就这一个叫医疗耗材。我特别好奇，像达芬奇这样的机械手臂，它算不算是个医疗耗材呢？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程医生分析的非常非常的专业。我其实完全同意他的说法，然后包括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它确确实实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值不值得现在的价格。我觉得的话，这个里面其实是可以探讨的，就是一方面它确实有非常大的研发的成本，就是这个企业它一开始有那么多的人去投入研究，可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产品它确实成功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可能有大量的这个尝试实际上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个成本，这个成本应该由谁来负担，那可能从这个商业的这个角度考虑，他会把这个也计算进去，就你的研发的投入最后要需要这种在成功的这个产品里面他去补充到，这样他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研发的过程。所以这会增加他的一个成本。然后如果单说这个机器本身的话，同样的，他就是首先做这个一个机器，刚才说的那有三个部分，他本身他是也需要一个很大的成本的，像你的精密的这个仪器啊，精密的电子器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控制一些算法呀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固有的一个成本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受到现在技术的限制，就您特别提到的这个达芬奇的机器人是不是一个耗材， 那其实达芬奇它有一部分是一个可以重复用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其实有点像那个耗材的概念，就是有主要是在它的那个从机械手的那一部分，它的那个从机械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它的这个形状。那一般现在的产品它是一个机器人的本体，然后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然后它不只有两个手臂，它一般现在是有四个手臂，然后四个手臂上面都可以再去有那种可拆卸可安装的这个叫instrument 或者叫器械吧，可以安装的器械。那么机器人的本体包括四个手臂它都是可重复用的，但是它这个可安装的器械它是一个不是一直可以用的。这里面原因是一个，当然是这个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考虑，就是你买了我的一个产品并不是你终身就都能用了，你还得不断的买我的这些
一套产品
才能够不断的产生这个利润。那另一方面呢，它也确实有合理性在，就是受现在的这个技术的限制，就是它那个那个能配上这个机器人的手臂的这个器械，它是用了一些像钢丝绳一样的驱动的方式，然后这个钢丝绳因为它在不断的这个摩擦过程它会有一定的损耗。然后我们又提到这个手术它是一个要对这个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领域，所以呢这个公司就限制了说，你如果用我这个器械的话你最多只能用10次，它会有一个技术的这个装置，就是它一旦你这个某一个器械你用到了10次，它就把你给锁住了，就是说你不能再继续用这个器械了，否则的话可能我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一旦出现什么事故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也就是你医院买了这个机器人的话，你要不停的买我的这些器械然后去装上去，然后这一部分的成本也会转嫁到对消费者来说，我如果做一次手术的话，我不仅要承担那些固有的成本，我还要承担这些就是新加上来的这个成本。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为什么我们用机器人的这个手术会比传统这个手术要贵一些，因为所有的那些成本包括他们的商业模式在那里都起到了作用。然后另外一点我也想，就刚才有那个嘉宾谈到了那个数据，就是AI 然后对未来的职业的影响，然后我想就是对这个医疗机器人这一方面来讲，它其实也是相关的。像我们讲现在这个医疗机器人，它还是extend 的这个 surgeon 的技术，对吧？手还没有一个自主性，但是有一点是会我们用这个手术机器人会有潜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对有经验的医生的这个技术的传承。如果说我们传统这个手术的话，因为都是医生他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助手或者比较那种 junior 的医生的话，他只能通过旁观去学习我这个手术的技巧，然后或者说他们去做手术，然后那个 senior 的医生去旁观，然后去指导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太好，或者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手术机器人的系统，其实对于这个手术经验的传承会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促进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机器实际上我们可以记录这个有经验的机器人它是怎么操作做一个手术的，这个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它如果说我们有一定的算法能够去把这个形成一种经验，然后对于我们年轻的这个医生比如说刚做这个手术，他可以其实这个手术机器人就是在教这个年轻的机器人我做这个手术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它是一个 training 的过程。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这个系统，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手术经验的传承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就像您刚才之前说的，您父亲也是这个外科医生然后卸医刀，对吧？然后我们后面有这个手术机器人，我们就更容易
很多的留一刀照一刀理一刀哈，就很多了，这一刀就永远传下去。您说说感觉，就是就像我就携带了一个王语嫣的这种武功秘籍一样，上来一个我教一个，就你个个都是骨骼清奇的练武奇才哈。刚刚我觉得你特别形象，那个吴老师讲的时候就想到那个芭比哪吒， 这个机器人，对吧？他每一个胳膊上抓了一个法器，就这个法器呢，我得定时得换。就我就想到了坑爹的那个 iPhone 数据线，就是你不用它数据线，你都充不了。就是买一块离脊肉，给你搭一块那个我们叫啥是那个叫二刀肉一样的，就是说你买这个还得搭一个我这个，你必须得用这个。当然，人家的知识产权，人家研发这个团队所付出的这个心力心血，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我在这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达芬奇机器人，就是像这样的医生，刚刚您讲到了哈，传帮带这么牛的话，这些医生上岗他需不需要持证的呢？就是操作达芬奇的这些医生要持证吗？陈医生，
需要的，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每一台达芬奇手术的机器，进入医院之前都需要有一定的有这个经验的医生来操作。那这些医生的话是通过他们公司培训啊。有已经实践了相当一个过程，然后才能进入达芬奇手术。那么目前主要是用在很多的微创手术，但是像主要的像心胸外科和神经外科的脑外科的手术还是由人来操作的。那么所以说外科医生培训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达芬奇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增加了一部分需要懂得这一台机器怎么样操作的那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是需要，当然是要。像我是急诊医生，我不是外科医生，我就不能够操作这个机器。
今天真是长知识了。
我最后说一下，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和医疗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很多人就在问，刚才包括 Ben 也说起，就是说以后那个未来 radiologist 不需要工作了，因为读片子只要需要 AI 来读就可以了， AI 读完了之后告诉你啊，这个 CT 报告是什么。但是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啊，这而且相当有可能，因为在我们医学当中所有 evidence based 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文献。那么人工智能最好的最优势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高于人脑很多倍的速度来分析所有的已经有的数据，并且得出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结论。那这样的话相对于医生本人的脑子来说，它当然是人工智能的水平会高了很多。但是我主要是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医疗当中，医学本身它不是一个纯的自然科学，它是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那么一个学科。那么我们在医学当中实践当中，比人的因素的存在相对于科学原理因素存在的相对性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同等的。那么在很多时候你无法有人工智能来决定一些关于人伦的，关于情感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关于交流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医生最大的优点，医生相对于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人类，我们是有情感的，我们能够根据我们人类的情感来做出相对于机械更合理的一个判断。那么刚才我们以前就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一条铁轨上面握着五个人，另外一条铁轨上面有一个人走过去了，那么这时候一辆火车开过来，如果你不拉闸的话，那么这辆火车就会压死这个走过去的人，那么如果你拉闸的话，那个五个人就会压死，那你做什么样的判断？那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那么医学上面同样涉及到这些问题，当一个病人在你面前他是生死未卜的时候，你是决定是继续抢救，还是根据更多的分析来决定，只有更多的抢救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伤害。这个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在目前来看我知道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很多人类的文化
综合学科哈，
伦理或者是情感，这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感情的问题，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的话是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和交流和沟通来实现的。那这样的话是通过我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和家属之间的沟通，这个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光靠数据说话，当然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一个那个客观的一个证据，但是最终还是由我们人本身来决定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在未来的话更多的发展，我想人工智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我们人类的一些机械工作，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思维性的工作，但是我相信人最终还是人本身决定的。
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觉得陈医生总结的太好了，就最后提出一个比较就是门外汉的经典问题，就是特别想请教，我不知道陈医生和吴老师到时候能不能给出一个相对答案。就在想这个 机械手臂，我们不叫机器人了。达芬奇，我们都知道说达芬达芬奇本人他是一个画家，又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同时你看他那个解剖图就是画的那么的漂亮哈，就是所以是不是这个机械手臂取名叫达芬奇，是不是也有隐喻他这个机器是一个天才的一个开端，跟这个就是用它来命名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我没有考证过这个为什么叫达芬奇，但是
那简直是个综合天才感觉。
对，我印象中好像是达芬奇是第一个设计过一个机器人结构的
哇
对，我好像是有见到什么地方有说过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这个直觉外科的公司他就以这个达芬奇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这个最明星的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然后也正好确实最后成为了最成功的机器人的产品。
今天真是听得又开心，然后呢又感觉自己貌似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敢在这里说哈。我希望我们的各位的嘉宾也真是能够从我们今天对话当中呢有所收获，关键是让我们提起来兴趣，在下一次的对话当中哈，我们有这个自己再继续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对新科技那种如饥似渴的那种学习的那种精神头。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的解答，还有程医生关键结合自己这个医生的这个工作给我们做了很多很详细的解释，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 Ben 还有 Bing 还有我们的汪老师还有 Alex 和 Sammy 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争光添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期待下一次，拜拜。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